法利赛人的育儿启示。本周早些时候，我问了 ChatGPT 有多少本关于育儿主题的书已经被写出来，答案是很可能超过10万本，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育儿书籍数量，更不用说还有大量关于营养、亲子关系、教育、作息、屏幕时间、儿童发展等各类建议的文章、播客、 YouTube 视频和视频博客。对于当今的新手父母来说，面对如此多的信息，该从哪里开始呢？玛利亚和约瑟当年没有这些信息，他们是怎么应对的？当然，他们的孩子是完美的，但500年前、1000年前的基督徒父母该怎么办呢？没有这些资源和信息，他们是怎么做到的？那个时候成为一名好基督徒父母，真的有可能吗？我认为是的。500年前、1000年前就已经有了优秀的基督徒父母。今天，即使没有，读每一本书，听每一个播客，也同样有可能成为一名好基督徒父母。那么我们要如何做到呢？这正是我今天早上想和大家一起探讨的内容。如果你手头有圣经，请和我一起翻到路加福音第六章。今天早上，我们要将一些新生儿奉献给主，这也总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看看圣经对育儿有些什么教导。现在我想在一开始先提几点，也许你正坐在那里想，我没有孩子，所以这些内容跟我没有关系。其实你将来可能会成为父母，但不仅如此，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些经文同样适用于如何成为一名好丈夫或好妻子，甚至适用于每一个想要敬虔生活的人。所以我认为今天这里的内容对每个人都有益处。还有一件我每次讲到育儿都会提到的事，就是我自己虽然有孩子，但他们还很小，所以我并不是这个话题的专家。我也还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现在，今天早上，我想让大家在谈论育儿这个话题时，来看看一个我们很少会想到的来源。关于育儿，我从未听过有人以这些人为例讲道或教导。但几周前我和 Gabby 的一次谈话给了我一些启发。今天早上我想让我们来学习一些关于法利赛人的育儿功课。没错，就是那些人。他们在耶稣和早期教会时代是以色列的宗教领袖，在犹太会堂中担任领导职务，因此对以色列民族有权柄地位，是他们的属灵引导者。那么，作为父母，我们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关于带领和引导我们所负责的人，我们可以学习什么？法利赛人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他们做得不好的地方又是什么？让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六章一节。路加福音六章一节，有一个安息日，耶稣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掐了麦穗，用手搓着吃。
于是耶稣和他的门徒在安息日经过一些麦田。如果你不知道安息日是什么，安息日是每周的第七天。在神颁布给摩西的十诫中，有一条诫命是神吩咐以色列人要将安息日分别为圣。这一天要休息，不做工。当然，我们在创造的记载中也看到这一主题。神在创造万物之后，第七天就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日是一日，被分别出来，用来纪念神为以色列所做的一切。这一天是星期六，直到今天，犹太人的安息日仍然是星期六。安息日是要归给神，成为圣日的一天。那天本应是专门为神而设的。所以，如果简单的说，安息日就是不能做工， 那就缩减了它真正的意义。不做工确实是安息日的一部分，但它的意义更加全面，还包括将一周中的一天分别出来，用以纪念和敬拜神。
就在这一天，我们看到耶稣和他的门徒在田间行走。那天是安息日，他们显然饿了，于是掐起麦穗，用手搓着吃。可是有几个法利赛人说，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法利赛人一直在观察耶稣和他的门徒，他们向耶稣提了一个问题，但这并不是一个纯粹的问题。他们没有问耶稣，你在做什么？那样还算可以。可是他们问的问题里带着批判，说，你为什么在安息日违反律法？其实，从别人的田里摘些麦穗本身并不违法。律法允许这样做，我们也可以推测耶稣的门徒当时只是饿了，所以问题并不在于此。
法利赛人对他们的问题在于他们用手搓麦穗，在法利赛人看来，这就意味着他们在工作，而安息日是不能做工的。法利赛人认为耶稣和他的门徒是在违背律法。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没有念过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的时候所做的事吗？他怎样进入神的殿，拿取陈设饼吃，又给跟从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别人都不可吃。
耶稣用旧约的一个故事来回应他们。在撒母耳记上第21章，
大卫和他的人很饿，于是他们到圣殿去找吃的。当时有两种饼，普通的饼和圣饼。普通的饼谁都可以吃，但圣饼只有祭司才能吃。最后，大卫和他的人虽然不是祭司，却吃了圣饼。
当你阅读这段经文时，很明显大卫违反了律法，但经文并没有谴责大卫。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个故事呢？因为这个故事根本没有提到安息日。耶稣是在说，律法的某些方面不应被如此字面的解释，以至于对人的需要毫无怜悯。耶稣是在说，安息日是为百姓设立的圣洁敬拜之日，而不是像法利赛人那样让安息日成为一种负担。换句话说，安息日的实行不应该掩盖安息日的核心。遵守安息日的本意是好的，但法利赛人却将其扭曲，失去了诫命的本质。他们更关心抓住别人的错误，而不是在安息日本身安息。
于是耶稣给他们讲了有关大卫王和陈设饼的故事，这让法利赛人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显然，他们知道这个故事，所以如果耶稣和他的门徒在安息日预备食物是错误的，那么法利赛人也必须承认大卫吃圣饼是错误的，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都违背了律法。但他们又不愿说大卫王错了，因为大卫王是犹太历史上最著名的英雄之一。法利赛人想用律法陷害耶稣，结果那一天他们自己却落入了陷阱。五节，耶稣对他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在第五节，耶稣说道，人子，这是耶稣常用来指称自己的称号，有权柄来解释和管理安息日。
神把安息日赐给了他的子民，好让他们可以休息并得以恢复，
这是为了百姓的益处，是神的旨意。因此，耶稣作为道成肉身的神，可以按照他的意思来执行这条律法。他设立了安息日，所以他对安息日有权柄。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耶稣告诉他们，不要忘记谁才是真正的掌权者。法利赛人以为他们掌握了权柄，他们认为通过捉拿安息日做工的人
就是在履行他们的本分。我相信他们自认为是在为神做对的事情，试图成为安息日的巡查者。但耶稣提醒他们，他才是安息日的主。
让我先说一句关于法利赛人的好话，因为批评他们很容易，所以让我提一下他们做得好的地方。他们熟悉神的话语，他们知道诫命，他们背诵了很多旧约圣经，这是好的。正如我们在诗篇119篇中看到的，认识神的话语让你扎下深深的根基，认识神的话语让你能度过干旱的季节。法利赛人是律法的专家，父母们要效法这一点。申命记六章五到七节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导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要认识神的话语，要教导你的孩子，要和他们分享福音，要和他们谈论耶稣。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认识神的话语，你自己也必须认识并教导给他们。
法利赛人懂得神的话语，他们是律法的专家，这是好的。然而问题在于，他们并不是恩典的专家，他们如此字面地解读律法，以致忘记了要有怜悯。这就引出了我的第一个重点：一，要成为律法和恩典的专家。家长们，有规则是好事，孩子需要有规则，孩子需要界限，孩子需要管教，这些都是好的。但除了这些规则之外，也要向你的孩子施予恩典。那天，法利赛人对耶稣和饥饿的门徒毫无怜悯。在接下来的故事中，他们对那只手枯干的人也没有怜悯。而且，正如我们从福音书结尾所知，他们最终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时，也没有给他留下任何恩典。我举一个例子，讲讲神怎样教导我作为父母要有恩典。这里有一张我儿子康纳第一次去上幼儿园的照片，照片里他大约两岁半，那是大约七年前的事了。
他第一天去上幼儿园时非常兴奋，那天我们送他去学校时没有出现任何问题，他没有哭。之后我们接他放学，还带他去吃了块饼干来庆祝。接下来的几个月一切都很顺利，但有一天在四月，我送他去幼儿园，我们在车里，突然他开始哭闹不安。我已经不记得是什么原因了，我想他是忘带了自己的玩具，但我需要去上班，已经没有时间回去了。但他情绪彻底崩溃，一直哭闹，非常难过。我们把车停在幼儿园门口，但他不愿意下车。我开始变得不耐烦和焦虑，我大概在说，快点下来儿子，但他还是哭闹不止。这个时候，我本可以把他直接从车里拉出来，说，我告诉过你要去上学，然后把他抱进去，留在那里。
我本可以那样做，也许换一天我就会那样做。那样做其实也不一定是错的，但是在我心里有一个声音，我相信是圣灵在对我说，这不是一个讲律法的时候，这是一个讲恩典的时候。于是我没有因为儿子的情绪而生气，而是神在那一刻赐给我怜悯，我能用不同的眼光看他，对他说，嘿，忘了带玩具确实挺扫兴的，不过我们去 Zabka 买点零食再去上学怎么样？他同意了，我们下了车，去了 Zabka 买了零食，他也平静下来。我还拍下了那一刻的照片，这是我最喜欢的孩子们的照片之一，因为他提醒我，规则是好的，管教是好的，律法是好的，但恩典怜悯和慈爱同样是美好的。
如果我每天送他去幼儿园时都这样做，如果他每次哭我都带他去 Zabka,
那就不对了，这会形成一个不好的习惯。但那一天，就那一天，他去上学特别困难。
对我来说，强硬地制定规则，说事情就该这样，会很容易。但那一刻，他不是需要我给他律法，他需要的是恩典，需要的是怜悯。
耶稣和他的门徒那天并不是故意违背律法，这并不是他们的动机，也不是他们的本意，他们只是饿了，吃了一些麦穗。后来耶稣问法利赛人，在安息日行善还是作恶，救命还是害命，哪一个可以呢？
答案很明显，但法利赛人却沉默不语，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在遵守律法的同时给予恩典。你读到或听到那些等他们长大离开父母家后就离开信仰的人时，往往会发现几个共同的主题。
你会从这些人那里听到的一个主题是，他们的家庭对规则非常严格，但却没有多少恩典。当然，我相信他们父母的本意是好的，他们希望按照主的方式抚养孩子。我相信他们已经尽力了，大多数父母只是尽力做到最好。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我的意思是，他们一直在努力按照主的方式教养孩子，那后来发生了什么？
什么？每一种情况都不一样，所以很难一概而论。
但我们确实知道，在孩子年幼时是有可能控制他们的行为的。当他们还小的时候，你可以让他们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事。但仅仅因为你能够控制孩子的行为，并不意味着你能够控制他们的心。
外表看起来像你希望的那样，并不代表内心就是健康的。
所以孩子们虽然表
面上顺从，但一旦到了足够大的年纪可以独立时，他们就会拒绝自己从小接受的教养。
最终真正能够拯救我们孩子的是上帝，这是圣灵的超自然工作。
作为父母，无论你多么努力，都不能人为的制造或者强行促成这件事，
这是神的工作，是耶稣带来属灵的收成。话虽如此，作为父母，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来帮助预备土壤。属灵的成长是神赐予的，但我们可以撒种，也可以浇灌这些种子。
是的，我们需要有规则，有界限，有管教，但我们同样需要教导孩子怜悯、恩典和同情。我们要触及他们的内心，而不仅仅是行为。
马太福音23章23节很好地体现了这种张力。
耶稣对法利赛人说，你们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假冒为善的人呐，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你们反倒不行。这更重要的你们当行，那也是不可不行的。
耶稣对法利赛人说了很严厉的话，
他说他们在某些事情上遵守了神的律法，比如十分取一，他们会小心地将薄荷、茴香和芹菜的十分之一献给主，
这本是好的。耶稣说，是的，你们应该这样做，
但他们忽略了更重要的事，比如公义、怜悯和信实。实际上，耶稣是在说，这些事比十一奉献更重要。换句话说，他们把次要的事当作主要的，而没有把真正重要的公义、怜悯和信实放在首位。他们没有像应该的那样关心神的百姓。
父母们，精通律法是好的，精通圣经，了解神的话语是好的。但从法利赛人的例子，我们看到这还不够。你也需要成为恩典、怜悯和同情的专家，不要只关注行为的改变，
更要追求孩子内心的转变。这是许多离开父母信仰的人所提到的一个主题。另一个他们常提到的主题是父母所说的话与他们实际生活之间的不一致。他们的父母在教会的星期天和一周其他时间在家里的表现是不同的。
我们在法利赛人身上也看到了这一点。
在马太福音23章中，针对法利赛人的七个祸灾里，耶稣多次称他们为假冒为善的人。请看马太福音23章1-4节。
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置上，所以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却不去做。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
法利赛人处在权柄的位置上，他们传讲神的话语，却不实行自己所讲的。他们把各种重担和要求加在百姓身上，却一点也不愿意帮助他们。
我相信我们都认识一些父母，他们给孩子施加了太多的期望和负担。
暗示耶稣对这些法利赛人有着极大的属神的轻视，因为他们的言语和生命并不相符。耶稣说，他们用嘴唇尊敬神，心却离神甚远，他们说的却不去做。这引出了我的第二点。二，言行一致。几年前，我读过一本书，作者讲述了自己在一个基督教家庭中成长的经历。他这样写道，成长在最糟糕的基督教家庭，就是那种属灵的伪装很高，但属灵的实际很低。成长在最好的基督教家庭，是那种属灵的伪装不高，但属灵的实际却很高。因为最好的东西是耳濡目染学到的，而不是单靠教导。作者的意思是，他的父母并不是那种自以为非常属灵的人，然后却有着与之相反的生活。相反，他的父母并不认为自己很伟大，很属灵，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却真实地证明了他们的属灵。这对他们的儿子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因为孩子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什么都能看到。他们既看到我们表现最好的一面，也看到我们最糟糕的一面。我们不需要刻意去做孩子们的榜样，因为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他们。问题是，我们成了什么样的榜样？我们的孩子看到的是我们真实的样子，他们看到我们的好，也看到我们的坏。
虽然这可能让人觉得害怕，但这其实也是一个极大的机会。
因为事实是，大多数东西是捕捉到的，而不是只是被教导的。我们往往高估了自己言语的作用，却低估了榜样的力量。
我不记得我的父亲曾经让我坐下来，告诉我读圣经的重要性。我相信他一定说过，但我不记得了。然而，我仍然清楚地记得，每当我经过父母的房间时，总能看到他在读圣经，在祷告。我不记得他的言语，但我清楚地记得他的榜样，这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正如我刚才所说，我们往往高估了言语的影响力，却低估了榜样的力量。大多数东西是捕捉到的，而不是被教导出来的。
不要效法法利赛人的榜样，
不要口是心非，言行不一。这是让孩子们看到的最糟糕的榜样。
要让你们的光照在人前，使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这也包括我们的孩子。通常当我们想到别人时，很容易就想到非信徒，
我们让自己的光照出来，是希望他们能认识耶稣。但是，为什么这不能同样应用在我们的家庭里呢？我们应当在家中让光发亮，让孩子们看到我们的生活，从而将荣耀归给神。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做得完美无缺。我们时常会失败，会犯错误，有时候也会情绪化。
成为敬虔榜样的关键，并不是让孩子们觉得我们是完美的。首先，这本来就是不可能的。但其次，我认为对孩子们来说，更好的榜样是让他们看到我们依靠基督，我们依靠主。因此，当我们遇到困难时，他们能够看到我们依靠神，他们能看到我们祷告。目标并不是成为一个完美的父母，目标是做一个依靠神的人，才是我希望他们能够捕捉到的东西。因为我们一定会犯错误，但是我们需要相信，孩子们会在我们身上看到基督，看见他在我们里面工作，塑造我们，并相信这样的影响会传递给孩子们。我还想让你思考一件关于法利赛人的事情。对我来说，这是法利赛人身上最可怕的地方。我们很容易读到法利赛人的故事时，这是我们很容易对他们的看法。这些人真愚蠢，他们怎么就不明白呢？这是我们很容易对他们的看法。
按对我来说，关于法利赛人最可怕的一点是，他们以为自己做的是对的。他们以为自己是在帮助人们跟随神。并不是说法利赛人聚在一起想着，我们怎么能把这一切搞砸，他们不是这么想的。他们以为自己是在做正确的事。他们以为是在帮助人们亲近神。当他们质问耶稣为何在安息日掐麦穗时，他们以为自己是在坚持正确的事。当他们挑战耶稣为什么饭前不洗手，或为什么与税吏和罪人一起吃喝，或者试探耶稣关于律法的问题时，他们以为自己是在坚持正义。在这一切事情上，他们并不是故意要做错。相反，他们认为自己做得很对，他们以为自己站在神的一边。然而，他们却错过了真正的目标。耶稣就在他们面前，但他们却不能认出他是谁，就是道成肉身的神。耶稣说，他们是瞎眼的领路人。
那么，作为父母，我们如何不犯同样的错误？
我们如何避免以为自己做的是最好的事，其实却在做完全相反的事？
我们怎样才能确保自己坚持的是对的事情，而不是错的事情？
让我回到马太福音15章8节中，耶稣关于法利赛人的话，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我认为这就是答案。他们的心远离主，他们参与属灵的领导工作，他们熟悉圣经，他们教导神的诫命，但他们的心没有被激发，他们没有明白自己是迫切需要神恩典的罪人。他们自以为义，依靠自己，而不是在生命中呼求神的怜悯。我想说，法利赛人不能向他人施恩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自己没有体会到恩典。他们拒绝耶稣，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不需要被拯救。
事实是，我们都需要神的恩典。我们都是曾经远离神而活的罪人，
并且因罪被定罪，
但神差遣耶稣到世上来拯救我们脱离罪恶。
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圣经说，因着相信耶稣是主和救主，我们就可以得救。因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耶稣基督。这不是你可以靠努力获得的。你无法靠自己制造，
只能相信耶稣基督并接受这份恩典的礼物。
有些人可能会说，哦，这听起来太简单了。
但让我问你，这对法利赛人来说容易吗？
不是的。他们不能接受自己也需要耶稣这个事实。
有一位年长的宣教士曾经被一些年轻的父母问及如何在异国他乡抚养孩子的建议。那些年轻父母以为宣教士会谈及教育的重要性，或学习当地语言的重要性，或者社区的重要性，或者家庭成员共度时光的重要性。
但那位年长的宣教士说，你们知道为孩子们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吗？年轻的父母们问，是什么呢？那位年长的女士说，你们为孩子们能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你们要不断在与主的关系中成长。你们要继续凭信心而活，你们要不断悔改自己的罪，你们要全心全意地寻求主。年轻的父母们感到很惊讶，他们原本期待听到一些关于可以为孩子们做的建议，但这位宣教士却提出了关于年轻父母属灵生命的建议，并且指出这将对他们的孩子产生影响。这让我进入最后一点。三，在与神的关系中不断成长。另一位作者说，
必须认识到耶稣要求他的门徒做的事也是能成为好父母的那些原则。如果你跟随耶稣，如果你顺服他，如果你信靠他，那么从属灵的角度来说，这就是你能为孩子们做的最好的事。
我之前说过，现在关于养育子女的信息非常多，你的孩子应该吃什么，每天应该有多少游戏时间，屏幕时间的危险，他们应该参与多少活动，到处都是信息，多到你永远也看不完。其中有些信息是好的，有些信息是有帮助的，但我想让你知道，也请你记住，在基督耶稣里，你拥有生活所需的一切，这意味着你已经拥有成为好父母并抚养孩子所需要的一切。主是你的牧者，你还缺少什么呢？什么都不缺。我们需要寻求更多的智慧吗？当然需要。我们需要努力，力在为人父母的角色上成长吗？当然需要。我们应当不断成长，但我们必须记得，荣耀的盼望，耶稣就在我们里面。你靠着加给你力量的基督，凡事都能做，这也包括养育儿女。
在500年前或1000年前，在没有这些书籍或意见领袖的时代，也有敬虔良善的父母。为什么呢？因为信徒有圣灵引导他们，带领他们，并帮助他们。当你对孩子过于严厉时，圣灵会让你知罪。当你需要为孩子做出重要决定时，圣灵会赐你智慧。在你作为父母最艰难的日子里，圣灵会为你代求，为你祷告，他是保惠师，你的帮助者。法利赛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心门关闭，他们对神在他们时代所做的事敞不开心扉，在属灵上他们是关门的，因此他们错失了神的作为。但如果你愿意敞开自己的心，对圣灵敏感，并跟随他的引导，不断在你的生命中寻求主，你就会没事的。你能为孩子们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你要不断在与主的关系中成长。这是很好的建议。愿我们都能忠心完成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呼召。